这个经文中我们看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在路加福音六章，刚才读的第五章嘛，大家看一下圣经中六章十三到十六节，我们就看到这个耶稣十二位门徒，经常说十二位门徒或者十二位使徒的时候，我们是指的谁？这就是路加福音六章第十三到十六节。在这里他把这十二位给我们名字都给我们列出来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十二位的这个呼召的故事，我们在圣经中都没有完全记载。我们刚才提到我们看过的这几个故事，但是在这个在我们这个六章的十三到十六节，他告诉我们这十二位门徒是谁。但我要大家注意的这个一点呢，就是在第十三节，他说次日清早叫了他的门徒来，拣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跟从耶稣基督的人不止十二个人，他从他的门徒拣选了这十二个为使徒的人啊。那么使徒的意思就是差遣的意思啊，是差遣的意思。我们知道他们不仅仅是跟从耶稣，他是耶稣差遣他们自己去讲道。我们知道他们也受洗啊，也干鬼，也做各种各样的这种事情啊，这个都是在圣经中记载的。不过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什么？我们要学习的是马太。马太的这个呼召，马太的呼召，那么我们之前我们在讲耶稣的权柄啊，耶稣的信息与权柄啊，我们提到他这个胜过魔鬼的权柄，我们提到他超越自然的权柄，我们提到基督洁净的权柄和基督赦免罪的权柄。那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是什么？他利用这个讲马太呼召的这个事实。他在讲什么？实际上他在讲耶稣是有超过人的人组织和传统的权柄。那我们在我们了解这个相信文还有引呼召马太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发现耶稣选择这位门徒完全违背了当时的传统啊。所以他做这个事情，包括后面的对话，不仅仅是与法利赛人的对话，与犹太这个施洗约翰门徒的这个对话，我们发现他们都很惊讶。主，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主，我们不能理解。那耶稣借着这次这个呼召马太的机会，教导我们关于他来世界上的这个目的和原因。所以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我要大家注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呼召的一位税吏做门徒。耶稣呼召一位税吏做门徒。请大家看一下路加福音五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我们读一下这个经文。路加福音第五章，在二十七节，他这样说：次世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水关上，对他说：“你跟从我来。”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他找了一位叫这个马太的利未的一位税吏。那首先我们可能要考虑的问题是利未这个人的身份，他是谁？在二十七节他告诉我们他是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到利未。那利未马太是谁？马太呢这个福音很有意思，因为这个故事，我们今天呼召马太的这个故事，他在马太福音有记载，路加福音有记载，马克福音都有记载。你可以看马太福音九章九到十七节，马克福音二章十三到二十二节，还有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路加福音二十七到三十二节。但是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他用的名字是什么？他用的名字是利未。利未是他的是一个我们知道这个名字应该听到利未这个名字，那我们应该知道他是一个这个犹太人。那利未我们应该很熟悉。如果我们学习这个马太福音九章，我们看马太他记载自己被呼召的时候，他没有用利未这个名字，他用的是马太这个名字。在九章九节，耶稣从那里往前行，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水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 他就起来跟从耶稣了。所以马太福音是马太使徒写的，他写自己的这个耶稣的故事的时候，包括自己的呼召，他说我叫马太了，他用马太这个名字。那么这个我觉得也是值得注意的。为什么？因为马可福音他这个如果我们学习马可福音、鲁加福音，他用的是利未，利未是希伯来文的名字，是亚伦的后裔，利未人，利未支派的这个名字啊。马太呢，他是这个算是一个罗马或者希腊的名字，是耶和华的恩赐的意思，耶和华恩赐的意思，有可能是他信主之后的名字。好，你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圣经中看到，圣经的例子中，我们看到几个耶稣给起名的门徒，比如说西门彼得。彼得这个名字是基督给他的，他之前叫什么？叫西门啊。这里他叫利未，马太是马太自己用的，而且是耶和华恩赐这个意思，可能是他信主之后耶稣给他改名字，说你应该现在叫马太。无论如何，我们看到马太记载自己的福音、自己呼召的时候，他还是用马太这个名字。从他的名字利未来看，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犹太人，我们知道他关于他的身份，他是一个这个犹太人。那大多数的当地的税吏都是犹太种族的，但不是守规矩的犹太人，这个我们要明白了。他宗族是一个犹太宗族，但是他是受不受律法，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那我们知道摩西五经的这个犹太人，他们与外邦人不会有任何关系，特别是在生意这个事情上，他不会跟外邦人做生意的。但是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马太他是给谁工作的呀？他是给罗马政府工作的。所以我们知道他宗族是犹太宗族，但是他的工作让我们知道他应该不是受摩西律法的人。他可能是他的信仰成为我们现在常见的一个样子啊，他只是个传统，他只是一个跟我民族有关系，但跟我实际生活没有任何关系了。马太就是这样的人。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在我们主题经文马太这个路加福音二十七章，他是一位税吏，坐在税官上。那罗马政府他收税的方法比较特殊，这个不仅仅圣经记载，我们世界历史也可以学到很多关于罗马帝国收税的方法。到耶稣那个时代，这个方法比较特殊，而且我们发现这个做税吏的这个工作是可以买的，你可以花钱买的，这个税官是可以花钱买的一个位置，可以在这个特定的地区内买收税的这种权利，他们的这个利润来自可以从百姓多要税啊。所以你说为什么要买这个工作呢？我挣钱是怎么挣的呢？我比如说我买这地盘属于我受税有权利受税的地方，那好吧，我可以罗马要3%，我要收8%，我把8%收了，我把3%给了罗马政府，剩下的归我，好吧？所以这个利润是这么一个来历。圣经也有这样记载的。实际上施洗约翰呢，我们知道他很多人听他讲道，很多税吏也听他讲道，然后他们有一次问施洗约翰说，哎，我们应当怎么做，我们要如果要悔改，如果要这个接受将来的救主，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可以看约翰福音3:12-13，他这个一个对话，他是税吏也来受洗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事？约翰对他们说，除了立定的这个税银，不要向人夺取。所以我们在这里他吩咐他们说，你这样的生意，你这样做事情是不对的。按道理来说，你如果你是为政府做事情的，政府所要的税你收了是可以的，你多要是不可以的。这个工作是一个可以说骗人为本的行业。我们在圣经中可以看到，当时的税吏他们也没有底线，他们非常黑，他们能要多少就会要多少，啊，一个可以这样来说，一个诚实的税吏在原则上是一个挨饿的税吏， 嗯，还没什么利润，挣不了什么钱，他必须骗人，他不骗人，他不都要，他挣不了钱，嗯，他也，他就赔钱了。那圣经给我们记载，这个当事人对税吏的看法。其实很特殊啊，我们知道当时以色列算是罗马帝国的殖民地啊，他有权利从他那里收税的，那么当时的税吏在以色列面前不仅仅是一个这个欺骗人的一个工作或行业，他也是也是跟就是爱国的人来看是一个非常难理解的一个行业。你都给我们的敌人，你都给罗马帝国收税的啊！而且如果我们了解耶稣那个年代，我们发现他与罗马的关系是非常特殊。到耶稣升天之后，不到这个30年，40年，我们发现就有一个起义了啊，然后呢，完全想脱离罗马帝国的控制。所以我们知道当时这个关系比较复杂，有很多爱国者，很多对反对罗马帝国的。特别是反对这个他收的税的问题，很有意思啊。这个税的问题也是比较麻烦的问题。美国自己独立的一个原因也是跟税有关系的啊。所以大家也知道税这个事情比较敏感。但是我们在圣经中发现，这个税吏他不仅仅是一种大家会看不起的人，或者觉得爱国者会讨厌的人，他是一个真正有罪的人。我们在圣经中，在鲁加福音这个18章11节，在这里法利赛人，这个是法利赛人的看法，他独自站立，他祈祷说，感谢天主，我不像别人，我不像他们这样的犯罪的人。他提到各种各样不义淫乱的事情，后面他说什么，也不像这个税吏。所以在这里我们发现，从法利赛人，从传统的犹太教的视角来看，税吏就是一种罪，可以把它这个理解为欺骗人的罪，而且他完全跪到罪人里面。在马太福音18章17节，我们可以看到当事人对于他们的看法。他说，若不听从他们，就告诉教会，若不听从教会，就将他们看作什么，外邦人和税吏。他说你得排斥他们，你得跟他们无关系，跟什么，跟外邦人一样，跟什么，税吏一样。所以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这几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这个税吏在当时的这个上下文，当时的这个文化当中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行业，而确实是一个有问题的人。你记得有一次耶稣在耶利哥见了一个税吏，见了税吏信了主。那他问主，我应该做什么？他说，你多收的那一部分钱你要还4倍。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对税吏和他们的欺骗的方法这个和诡诈的这个行业其实是不接受的。他耶稣不会说，哦，你这样欺骗人，给人压力，这样做事情是正确的。他会说这是错的。我们可以看耶稣基督的命令，在7章19节，在28节。那我们可以看到几件事情。第一呢，他说此事之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水关上，对他说什么？你跟从我。27节。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命令，他说你跟从我。估计所有在加百农的人都知道利未马太是谁。为什么？因为估计经过那个地方，他税有各种各样的，他可能买的是一条街的税，从那边搬东西或者过路的， 都得收税，他可能要的是个人所得税，不知道他要的是什么，但是无论在他地区的人应该都知道他是谁啊。一般情况这个谁，他说坐在谁官上，这个谁官的这个概念一般它是一个比较敏感，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地方，很多时候他们坐的位置是一种高位，人过去的时候得往上看他们啊，我们是罗马帝国的代表者啊，这个我们很重视自己。所以我估计大部分的人在那种那个加百农附近的都会知道马太是谁，耶稣也多次经过那个地方，如果我们了解耶稣所在的地方，我发现他经常在那儿教训人，经常在那里做事情，我们也知道耶稣交过税，说不定也是给马太交过税，我们不知道，有可能曾经在马太这个那里交过税，圣经没说，我们只能猜测。但是有一些圣经告诉我们的也是值得注意的，第一，税吏这个税吏受过很多，税吏是受过约翰的洗，这个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们知道耶稣的门徒很多原来也是跟从约翰的，所以他了解耶稣，他也了解耶稣来的目的，他也对耶稣特别的感兴趣。在约翰路加福音7:29，他说百姓和税吏曾受约翰洗，听见这话就赞美天主为义。所以我们在这里知道税吏之前也是悔改过的，也是受约翰那个约翰的洗，这个很重要。但是税吏也愿意听耶稣讲道，他挺愿意听耶稣讲道。我们在圣经中这个路加福音15:1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记载，他这样说，他说众税吏和有罪的人前来听耶稣的教训。在这里我们又看到税吏与谁，与罪人放在一起，但他说他们很愿意听耶稣的教训，那可能马太也曾经听过耶稣的教训，不知道，有可能是一个受过约翰洗的人，也不知道，无论如何我相信他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是违背天主的啊，他这个他是欺骗人的，那害人的这样的行为他知道是错的，但是同时知道他自己没有办法，他不能可能很难放弃这样的事情，可能最大的原因就是自己的利润嘛，他会赔钱，他都买了这个位置，如果他放弃这个位置，那他这个税金他还得交上，但是可能受不了。所以我感觉很多当时的税吏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困境，我听他的教训， 我知道我所做的是错的。我们在圣经中看到很多的税吏来到耶稣，耶稣说你悔改， 你骗的人你都该还他4倍，好了，有的愿意做，有的是什么，我知道我所做的是不对的，我知道我这样骗人是错是不应该的，但是怎么样，我不太愿意赔这个钱，我不太愿意放弃这个事情。那注意耶稣对马太说的话，我觉得很重要，在5:27，他说的最后那一句话，他说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你跟从我来，这个很重要。你注意什么呀？我要你注意，他不是求马太跟从他，他不是说我愿意你跟从我，我希望你能跟从我，马太求求你跟从我，没有，他说什么？你跟从我。我们要注意这句话是命令句，如果我们学习古希腊文的这个语法，发现很清楚是命令句，在这里在中文也是你跟从我，他没有说求你跟从我，你跟从我吧，他是告诉他，命令他跟从我，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今天可以这样说，基督也是向我们每一个人有这样的命令，跟从我，跟从我。那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从耶稣，就不能到父那里去。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跟从耶稣，那么我们不能这个认识父，我们不能得救。在这里他说你跟从我，你跟从我，这个包含什么？这个包含放弃他所做的事情。将来马上我们要看马太的反应， 我们从他的反应能学习跟从我这个命令到底包含什么啊。但是我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你跟从我这个命令不仅仅是向马太说的，他是向我们每个人说的。耶稣基督这样说，我们教会存在的目的是劝化万民都做什么？做基督的门徒，都做基督的门徒，这是我们存在的意思。我们是要劝化人说，做基督的门徒，做基督的门徒，你应该做基督的门徒，这是基督对你的旨意，这是主要你做的事情，你要跟随耶稣基督。我们今天来聚会的意思，我就要借着这个机会劝你跟从耶稣基督，放弃你这个之前过日子的方法，放弃你的罪啊，放弃你这个固执的这个不幸，跟从耶稣。这就是主给马太的命令。那我要你注意马太的反应，在28节，他开始这样说，他说他就撇下一切所有的起来跟从耶稣去了。那这个比较有意思，因为我们在马太马克福音看到马太呼召的这些经文中，他们都说耶稣命令他跟从我，然后都记载马太是立马起来跟从耶稣。但是路加在这个记载中，他有一句话是他独有的，他说他撇下一切所有的，他撇下一切所有的。那这个包含什么意思？那如果我们看下面，他马上要请客，请到哪儿？请到他家里去。这意思不是说他把他房子卖了，把钱周济穷人去了，并不是这个意思。他也不是说我把我所有的钱，连我所有一切有的全扔掉了，我都不要了。没有，我们看到他不仅敬耶稣了他的门徒，他还请了许多人。我们看到他放弃一切所有的，是指的他之前的生活，是指的他之前过日子的方法。他对于这个罗马政府买的这个税关的位置，他能利用挣钱的这个方法，他都撇弃了。我们很有意思，看到耶稣呼召这个彼得、雅各、约翰的时候，他们圣经说他们放下他们的网，跟随耶稣基督，他们放弃这个东西。但是如果我们看福音这个福音书，我们看后半部分，当到他们没有饭吃的时候，他们再去钓鱼了。但是你再也看不到马太回去收税了。为什么？因为他放弃所有，他放弃所有，这个很重要了。所以他路加这个意思是什么？他放弃他的工作了，他让自己的这个曲调完全改变了。他表示了他一个新的开始。马太要说，我要从此跟从耶稣基督。有的时候我们跟从耶稣基督的选择会改变很多事情，不仅仅是我们心里的改变，它应该有外在的表现。它应该改变我们靠什么养生的，它应该改变我们愿意做什么不愿意做什么，它应该改变我们参加的娱乐，它应该改变我们朋友的圈子，它应该改变很多事情。不仅仅是说，好，我心里接受了基督，但是我不接受基督的教训。没有在这里马太说我要跟从这个耶稣，这个意味着我一切都要改变，都要符合耶稣的标准和做基督门徒的标准。所以这个也是很有意思。但是第二个反应不仅仅是他起来跟从耶稣基督的这个选择，但我们可以看到在29节，他也这个公开宣布他与基督的关系，他也公开宣布他与基督的关系。在29节，他说利未在自己的家里为耶稣摆设了以丰盛的筵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一同做。那么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因为他没有离开税吏做这个行业，说那拜拜了，我不再见你们。他说什么？好， 我要跟随耶稣，我要为耶稣摆一个筵席，我要请我所有的朋友，我所有跟我在一起的人，叫他们也一样能够认识主，能够跟从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马太这个呼召，他的反应很重要，重要在于他也是给我们做榜样的，他所放弃的，包括他最后向他的这个朋友的一个表现，他是公开的。圣经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不会羞耻，不会羞耻，我们口里承认不我们信耶稣基督不以为羞耻。我不会说一个真正接受耶稣基督，接受他做门徒命令的人说我要做基督的门徒，他不会说哎呀，到同事问我有信仰的时候我就不开口了，我还很复杂，这个问题很复杂，对不对？搞各种各样的理由，为什么？因为我们因为这个事情羞耻，那不应该的。按道理来说，真正的门徒是不会因为基督这样的隐藏自己的信仰。他也是一样，他不仅仅说哦，这是一群罪人，税吏都是犯罪的人，都是违背圣经、违背天主话语的人。他一说你们来吧，来我家，我把我认识的那位基督和他这个教训我的那个人把他也叫来，然后我们一起坐着，让你也认识他。所以我们可以看他的反应也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不仅仅是马太的呼召，马太呼召之后发生的事情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在这里发现他呼召的一个社会已经完全丢弃的人，不太愿意接受的人，都看为这个不接近的人，那这个导致了导致两种反应。我们今天主要强调的是法利赛人的反应，后面我们看到施洗约翰门徒的一个反应。但是我们看到他所做的是违背他们的传统，违背他们对圣经的理解，违背他们这个他们自己的信仰，所以给耶稣在一方面导致耶稣的一些不便，包括我们在下面看到法利赛人的反应，他不仅仅是不接受，圣经用的词是讥诮，他们生气了，他们一开始对他的态度也有了大大的变化。我请大家看一下30节啊，其实30至32都可以啊，在30节他说，经士和法利赛人就讥诮耶稣的门徒说，为什么你们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反应非常的这个快，就感觉过去的时候可能是在路上，或者可能是看他们在马太家里的时候，有法利赛人在边上看见，就找基督的门徒说这个事情。他们看到耶稣与罪人在一起，就讥诮他。因为马太是耶稣的门徒，但是法利赛人不愿意亲近他，不愿意接受他。他们的传统，如果我们了解当时法利赛人的看法，税吏是不洁净的，税吏所碰的物也是不洁净的。如果税吏一个税吏进他们的房间，这个屋子就变成不洁净的。他们必须按照自己所创造的这种仪式，宗教仪式去洁净这个地方。比如说他所说的税吏一碰到这个钱，这个金钱银钱，他不会要的，他不能奉献给这个他们不会要的，我们不要你的，这是不洁净的银钱。那马太如果请他们来吃饭，他们也不会来的。我想的马太可能也是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感觉他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丰盛的一个筵席，估计也是很多人，也很多，说不定他也请了一些法利赛人来吧，来我家。他们说什么？我们不来你家了。我们看到愿意来他家的人只是税吏。你看二十节，我觉得很有意思。29节，他说有许多税吏和谁？别人。29节，别人一同作息。那这个别人是谁？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这个别的人在29节， 感觉法利赛人这个表达挺有意思，别人，别人是指的罪人。在这个想象文，就如果我们看对比较一下马太福音的记载，马太福音九章十节，他这样说：耶稣在家里坐席，有许多税吏和谁罪人来与耶稣并耶稣门徒一同坐席。所以这个别人在法利赛人眼前都是什么？都是罪人。那这个罪呢，就跟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法利赛人祷告，他是心奸淫的，他是骗人的，他是不义的人，他是违背律法的人。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法利赛人看耶稣基督和罪人一同吃饭，他们他就觉得这个是不能接受的。他就问耶稣的门徒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和罪人吃饭？三十节就这个问题就记载的比较清楚了。他问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子？耶稣听见他们的问题就回答他们。耶稣回答说：健壮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首先我们要明白耶稣说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简单说，谁需要拯救者？不是将要灭亡的人吗？谁需要大夫？不是有病的人吗？谁需要救恩？不是罪人吗？所以耶稣问的问题是要强调什么？他要强调他来到世上的目的。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事？他为什么要来到世上？他的目的是什么？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总结了耶稣来了的原因。他自己说：人子，他是指的自己，正是要寻求谁？寻找失丧的人，拯救他。他来的是要 寻找什么人？失丧的人，已经没有，已经迷路的人，已经找不着正确的路的人。他说：我要找到他们，要拯救他们。在我们这个主题经文中，五章三十二节，他也说了类似于这样的话。他说：我来不是叫义人，是叫罪人悔改，是叫罪人悔改。这很重要，这很重要。在马太福音，我觉得马太福音这里比较有意思，它记载，它有一个，它记载耶稣的另外一句话，就是耶稣引用了一个旧约的圣经，来强调这个意思。在十二节，他就说到，他说耶稣听见，说健壮的人用不着医生。他说医生，他说患病的人才用得着。在十三节他说：经上说，我欢喜连续的事，不欢心祭祀。这意思，他说这句话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你却去揣摩。那么他耶稣引用的这个经文是哪里？是何西阿书六章六节。但我们在这个概念在就业中不仅仅是出现这一次，确实出现很多次。我请大家翻到弥迦书，我们看圣经，我没有打到 PPT 上，我们一起看一下弥迦书，第六章，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概念。弥迦书第六章，是旧约的后半部分啊，快到新约了啊。小先知书，弥迦书第六章。如果有时间的话，其实与耶稣这句话有关的是六到八节。在六节他就说：我来到主面前，叩拜至上的天主，当奉献什么呢？当献活分祭吗？所以他问这个问题，他主会喜悦什么？在七节他说：献数千公羊，那献又多如万合。他说主却喜悦呢？他说我如果把我自己的孩子献上，他高兴吗？你这够赎我罪吗？你看第八节说什么？要你注意第八节很重要。他说：世人，主曾晓谕你们何为善，主想你们所要的没有别的，但要你们行什么？公义。第二是什么？ 好怜悯。第三是敬虔侍奉你们的天主。这个经文很重要，因为它总结了我们的信仰，它总结了天主的要求。他说我就要这一件事情，我要你们行公义，好怜悯，敬虔侍奉你们的主。那么这个就和法利赛人的想法完全相反。他们的传统是什么？这人是不洁净的，这个人是行不公义的，因此我要怎么？我要排斥他，我要这完全去掉他，我要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主说我所喜悦的是什么？好怜悯的人，好怜悯的人。那这里我们要考虑耶稣所说的话的意思，因为我觉得在今天我们有许多人他不理解耶稣在说的话，甚至他把耶稣说的已经把他的意思改了，然后讲自己的道理。很多人呢用基督与罪人吃饭的例子证明耶稣是很包容的，说基督特别愿意宽容罪恶。就意思是什么啊？罪没有那么重要，主很愿意宽容你的罪，他不会太注意这个事情，这个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啊，他们会这样说。但这样解释不仅仅是违背这个想象文，他也违背关于圣经关于耶稣的这个教训教导。在这个马克福音二章十七节，我们再看他这样记载，让我们思考一下耶稣说的话。他说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健壮的人是用不着医生，患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不是叫义人悔改，注意这句话，是叫谁悔改？罪人悔改。那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词组，悔改，看见了吗？出现两次，我不是来叫义人悔改，我是来叫罪人做什么？悔改。我们在路加福音看到什么？看到悔改这两个字。马太福音他说他来不是叫罪人，是叫不是叫义人，他是叫罪人悔改。可惜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选择用这个圣经译本？如果你了解另外那个现在大家爱用的和合本，你发现在马克福音刚读的二章十七节那四个字悔改悔改都被删掉了，不在了。你为什么呀？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人特别愿意看到一个宽容罪恶的基督。我愿意跟罪人吃饭，但是主愿意跟什么样的罪人吃饭？悔改的罪人吃饭，这个是很重要的。主要我们每一个人做什么？他要我们意识到自己的罪，他要我们悔改。耶稣没有一次说，哦，你有罪，没事，我爱你们罪人，我也爱你所做的事情，你放心，你来跟从我吧。没有，他说什么？你要悔改，相信我，撇下你一切，跟从我。我们在马太这个对话当中看到他说什么？你跟从我，你离开你所做的，你跟从我吧，对不对？首先我们要考虑他这句话嘛，这个马克福音二章十七节，不是叫义人悔改，是叫罪人悔改。后面提到患病的人，那病人是谁呀？在耶稣的这个比喻中，不就是罪人吗？他不是说罪是没有问题的，罪不会害你的，罪是可以的，没有，我很赞成，没有，他是说这是跟病一样的，他们需要帮助。然后在这个教训中他说义人，那我有个问题，这个义人是指的谁？实际上如果我们了解圣经的教训，我们发现圣经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但是我们发现耶稣这个义人不是一个不存在的群体，而是一个存在的群体。这个义不是指的真正公义的，它是指的自称为义的人，我们换一句话就是假冒伪善的人。他离开天上的居所，天上来到世上，并不是为了拯救法利赛人这样的人，他来了是要拯救他们，但是他拯救不了他们，原因在于哪里？他们对自己很满意，
他觉得自己是公义的，没有任何问题的。他的意思是，我寻找的是什么人？是病人，不是你们假冒伪善的人。他来世的目的是什么？与罪人有关。他若要得，若我们要得救，我们必须做什么？意识到自己的罪，必须从罪里出来，悔改，说主啊，我要跟随你，啊，我要做你的门徒。我觉得很有意思，在这个马可福音二章，也是在呼召马太的这个记载中，马太给我们说了一句话，之前还没有提过，我要再给你读一下，就是马可福音二章十五节，耶稣在李维家里坐席，有许多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并耶稣的门徒一同坐席。注意后面这句话，因为这样的人跟随耶稣的不少。这句话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来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不是好人，他不是善良的人，他是明白自己有罪的人。这样的人愿意跟随耶稣基督。很多人说，哎呀，我们基督徒很善良，我特别的反对这句话，我们基督徒不善良。如果我们善良，我们就不需要救主耶稣基督了。我们做基督徒的意思是什么？我自己没有善良，我自己希望我能这个达到我天主的标准，但是我明白我有一个缺陷，我有个罪性，我是不能达到标准了，我是有罪的。这样的人跟随耶稣的不少。你知道吗？如果能够让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罪，让他意识到他罪的后果，让他意识到罪的这个对他的这个影响，其实他信主不难。但难的是什么？叫他意识到自己的罪，叫他意识到自己的罪。我们看到马太，他是一个知道自己有问题的人。主命令他跟从我的时候，他说行，我愿意放弃这一切跟从他。那你呢？你呢？主告诉我们，我们是一样。你别说，哎呀，我跟他们没什么关系，我不是那样的人，我不是个罪人。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爸刚在北京建立了教会，我当时可能13岁吧，14岁，比较年轻。然后教会的人也不多，可能也跟我们今天这个人数差不多了。然后有一个老阿姨，来参加聚会了。那老阿姨我们已经认识将近20年了，时间挺长了现在，但当时是刚刚认识了，老阿姨还没有信主。然后呢，我爸来中国时间也不长了，口音也比较重，说话也不是特别顺利，然后在那儿讲道。然后他讲的是罪，他说我们都是罪人，说了一次，看那个老阿姨的脸就不高兴了，然后一看就听得不太对了，不对劲了。然后呢，我爸又说了一遍，我们都是罪人。然后呢，我记得那老阿姨直接站起来了，说我们不是罪人，我们不是罪人，你别老说我们都是罪人，这个词不好听啊。他可能以为我爸不了解他在说的意思啊。后来我们这个许阿姨后来相信了耶稣了，然后呢受洗了，也是认识了很多年了。但是我们可能一开始反应跟他一样，牧师你别老说我们都是罪人，你别老说这个，我不太喜欢听。很多人愿意去一个会告诉他们那个他们都是好人啊，我们都很好啊，我们都是善良的人，我们要努力为善啊。但是其实这样说是不符合事实啊。我们的心摆在那里，我们的思想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自己的动机我们应该很清楚的。 借着圣灵的能力，他会把我们就实际的情况会显示给自己看了，会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罪人，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是罪人。那我们勉励这个事实之后，我们该怎么着？我们该像马太一样，好，我要放弃这一切，我要跟从耶稣基督，做这样的选择。你说耶稣违背了他们的传统，对，我站起来说你们都是罪人，如果你不接受耶稣基督，你要下地狱受审判，大家会说你在违背我的传统，你这样跟人说话是不礼貌的，你这样是违背我个人自由的啊。另外人会说你这样是强迫人信你的信仰，没有，我是告诉你属灵的事实，我们在创造我们的主面前是罪人，这个罪是有后果的，后果是下地狱受审判，这是事实。那你说我不太愿意接受这个，我愿意你告诉我我怎么做好人，怎么处理我的问题，但是我跟你说，如果我们不先知道自己是谁，我们解决不了问题了。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有问题，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在违背创造我们的主，才能知道什么叫悔改并认识天主的爱。你说很多人会说，牧师啊，为什么耶稣会被钉在十字架上，救主不应该死吗？救主不应该就下来，然后呢大家都尊奉他为救主，然后让他再升天不多好，他为什么要钉在那里，他为什么要死，为什么要受苦？原因在于他在教导我们关于我们的罪，使我们明白罪是有后果的。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把我们的罪全放在他头上，主在十字架上受的审判是因为我们罪而受的审判，为了释放我们，为了洁净我们，为了叫我们能与天主复合。这是我们今天借着马太能学到的道理。那你说我好吧，我愿意接受，那你可以找我，我们可以打开圣经告诉你怎么去悔改，怎么去信耶稣基督。但是我要得劝你，如果你说我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的选择也是做门徒的选择，也是说我愿意撇下我之前过日子的方法。